程咬金把砍王的斧子抡起来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咔就是一斧子，把李世民吓得魂儿都飞了，扔往旁边一蹦，把龙书案给劈开了。满朝文武无不惊骇，一看这大老程真敢干呢。程咬金用手点指李世民呐，李世民，你们当皇上的没有好饼啊，仓吉何时？我就在这座金銮宝殿为了你李世民，磕得我脑袋好像没肿了，为了你这条命我跟你爹都闹翻了，我问你，你冤不冤？最后有冤案昭雪，真相大白，你为建成元基所害。事到了如今，成亲王李道宗要陷害薛白袍，你就听你皇叔的话哦，你们家的人说话都是真的，把薛礼的汗马功劳化为一旦，你还有点良心没有？我程咬金今天不活了，你要不饶薛礼，我就泼出这条老命。抡斧子就往上闯，在皇上的身边左右都有金瓜武士，没人保护能行吗？李世民大喝一声，给我绑了。金瓜武士往上一闯，把程咬金斧子夺过来，拧胳膊给捆上了，气得李世民的脸煞白呀。程咬金，你要造反不成？念你偌大年纪为国家也不容易，功不怪你，你赶紧回府休息去吧。来，把他推去。黄金武士把程咬金架到殿脚下，把绳解开，把他推下去了。程咬金一看叫我走就走啊，没那么便宜，一摸身他又回来了。他一想今天皇上真翻了脸，光靠自己是不行了，他用言语来激罗通秦怀玉，孩儿啊，你们怎么看着不管呢？想当年同生共死，如今薛礼有了难了，你们站在高山看虎斗，趴在桥头看水流，算什么英雄？真叫我老程脸上发烧啊。他的言语不多，罗通秦怀玉可受不了，那两个人都是火性人，闻听此言各拽出防身宝剑。您别往下说了，今天我们闯上金殿，跟着昏君没完。哎呀，这武将全翻了脸，连文官的脸上皆有不平之色，李世民也害了怕了。毕竟贞观天子还不同于他爹李渊。李世民一想，是啊，人品素常，那薛仁贵是正人君子，就说吃酒乱性，他怎么能跑到翠云宫去呢？难道说我王叔真要陷害不成？最后皇上答应说，你们众人不要不平，现在我把薛礼放回来，押在天牢段思玉，容其缓限，咱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。李世民这么一说，罗通秦怀玉气儿才没了，当殿谢恩，大家回府不提。皇上传旨把薛仁贵押到天牢段思玉。单说这成亲王李道宗啊，满怀着希望，今天把薛礼一杀，哎，这事儿就过去了。没想到程咬金众人在殿上保本，皇上又来了个容其缓限，这玩意夜长了梦多呀，将来真把事情查清了，我往哪儿跑啊？李道宗回到府里头，跟妻子张美人还有那个太监一包能他们商量，一包能说这么办，一计不成还有二计，反正公主死了， 咱们算有最大的把握，您就一口咬定就不答应，皇上也不敢轻易把薛礼就饶了。现在薛仁贵满身是伤啊，需要好好的将养。咱们买一通天牢断丝玉的人，不准给他吃药。另外，王家千岁，您待着也是待着，没事坐到天牢的门前，禁止任何人给薛仁贵送饭。又不给他治，又不给他吃的，饿也把他饿死了。你看这主意怎么样？
好，就这么办。
李道宗好像鬼迷心窍了一样，当天就跑到天牢段思玉门前上班去了，搬了把椅子往那儿一坐，他手下的亲兵卫队把道路封锁，他来给把门来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表程咬金怒冲冲回到鲁王府，他刚坐下，罗通、秦怀玉三班文官、四班武将来了100多人，黑压压做了一阴暗恋呢、啊、问程咬金咱下一步怎么办。万岁嘴上说容期缓限，缓到什么时候？说把事弄清楚，叫谁弄清楚？我看这样吧，需要把几个人马上找回京城，咱们大家就有办法了。找谁呀？程咬金叫手下人写了3封信，一封信送到山西龙门郡，告诉柳英春、薛金莲，就说平凉王薛仁贵遭了不白之冤，你们见字之后迅速赶奔京城，另外让他们在路过潼关的时候，最好把总兵官周清、李庆先、李庆红、江兴本、江兴霸、周文、周武等齐路总兵一块带回来，让他们各带本部人马回到京城，实在不行就反了，咱们来个热闹。程咬金还派人写了封信，赶奔扬州，快把军师徐茂公找回来，因为军师奉了皇上的旨意到江南选拔人才，出事的时候他没在京里头。又写了封信，命人送到博郎关，要求大帅尉迟恭见字星夜快回来。尉迟恭奉旨上边关慰劳三军将士，在这个事儿出这个巧啊，有用的人都不在。老臣派人写完之后，马上把信就发出去了。文武百官大家又商量了一下，知道薛仁贵身体虚弱，干脆咱们大家轮流着往天牢段思玉送饭，找名医给他调治伤症，问问薛礼始末经过。头一个就是秦怀玉，愿意到天牢段思玉探望大哥去。可是秦怀玉带着石河领着手下人起身，时间不大，末头回来了，说可了不得，成亲王李道宗领人在那封锁了玉路，任何人禁止通行，想要到天牢送饭势必登天还难。他碰了墙了，罗通也碰回来了。老程把眼珠子一转，看见没？看见没？这就露出鬼来了。李道宗有什么权利在那坐着不让咱们进天牢？老千岁您不知道，他说奉了皇上的圣旨。哦，这无道昏君真能给他旨吗？哈哈，看来他要封锁薛礼的饮食，把他活活饿死了。心里没鬼的人能下这种毒手吗？来，咱们想个主意对付他。大家正在屋里想主意，就听外边一阵大乱，进了一帮小孩，一数13个。这13个小孩都是锦衣绣袄，为首的正是少果公秦英，后面跟着罗章、磕巴嘴程千中，还有程千万、尉迟江、尉迟松、段黎烟茂、马志凯，一共13个人。都是这些国公的后代呀、啊。秦英是驸马秦怀玉之子， 罗章是扫北王罗通之子，科不嘴程天忠是程咬金的孙子程铁牛之子。这后一发的人都起来了，最大的秦英今年才12岁，这帮小孩都凑到城府来了。哎呀，抬头一看，怎么我们的老爹就都在座，这些老头商议什么呢？小孩们排着队来到上面施礼，程爷爷，程爷爷。程咬金舔着肚子一看，哎哎，起来起来起来起来，哈哈哈哈，哎呀，孩儿啊，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、啊？旁边小磕巴嘴程千中把脑袋一晃，
爷爷，他今天呢、啊，是秦英的寿诞之日。
哟，寿诞之日，多大的寿诞？
这是12岁的大寿。我们大伙给他祝寿来了，这一回，我们大家还要吃饭呢，还。
可大伙都乐了。程咬金眼珠一转，想了个主意，孩儿啊，你们都别走，先别祝寿啊，都到后花园凉亭上等着我，一会儿我找你们有话说。
哎，是。
可这帮小孩窜窜跳跳走着，老程脑袋里头转了个个，你们现在就坐会儿啊，我到后头去去就来。他舔着肚子奔了后花园了。等到了花厅一看，和这13个小孩打打闹闹正在这等着呢，一看程咬金过来全围上来了，有搀着的，有个捋胡子的，有个捶背的。老程更高兴了，程咬金一直坐下，让这小孩围着他站着。孩儿啊，方才我说有事找你们，你们知道什么事吗？
不知道。
不知道什么事？哎，国家不幸啊，有个薛仁贵，你们听说过吗？
听说过，我薛大爷，我薛伯父。
老程点点头，对呀、啊，你大伯父现在被人陷害了，皇上龙颜无恩，要砍他的脑袋，多亏我们大家苦苦求情，万岁没办法把你薛大爷押到天牢断丝狱。
哎呦，这些小孩一听，把小脑瓜一扑了，真有这回事吗？
我们怎么不知道？哎，你们念书哪知道这些事儿？孩儿，别看你们小，想当初的事儿你们也听老人说过吧？那你薛伯父为国家立下十大汗马的功劳，平都征西，才有大唐的今日啊！要没有你薛伯父，你们还叫少国公啊，连个屁都不是。可是现在皇上卸了磨杀驴，非要把你伯父杀了不可，多亏我们大家求情，这不把他压下去了吗？嘿嘿，成亲王李道宗又出个坏主意，领人封锁了段思玉，不让外人给送饭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啊！那薛礼要不吃饭，不就活活饿死吗？小孩们一听，把眼睛全瞪起来，把小拳头一攥，
真他妈不是东西，打他，揍他，揍他，打他！
罗章啊，是胡说大着一点，胡说什么？那成亲王李道宗，一国的太上皇，谁敢去揍？程咬金看了看罗章，你他妈真聪明啊！你们老罗家都这么奸，要照你这一说，成亲王就揍不得。四爷爷，我不是那么讲，要揍咱得有个办法，不能就过去就揍。那是自然了，我找你们就这么商量的。孩儿啊，如果你们能想出主意，暴揍一顿成亲王，吓得他老也不敢在段思玉门前了，咱这饭就能送进去。你们的老人都是英雄，你们也应当为祖争光啊！小孩们已经鼓掌称善，
爷爷你放。
放心，我们一定这么办。
听我说，揍可不能往死揍啊，点到为止，他害了怕就得，要打死可就麻烦了。这是一，二一个，将来揍出娄子来，皇上要问谁给出的主意，你们怎么说？磕巴嘴程千中一听，
那那啊，就说你告诉的，
属你完蛋。到任何时候不能说我给出的主意，听没？你们现在年龄不大，皇上再生气也不能处罚你们，记住了吗？
记住了。
哎，咱这么办啊，你们都记着，谁要打成亲王一拳头，我给10两银子，踢一脚我给20两银子，
那要就给胡家给多少？
给5两银子。
那啊，好了，胡家包给我了。
程咬金说，你们还别胡来，你们小哥几个好好商议商议啊，说动手现在就动手，别让你们的老人知道，听没有？我静候你们的佳音。
哎，您放心吧。
你说程咬金这人有多损吧，专带使唤小孩的，他把这把火给烧旺了，转身回到阴暗殿，他走了，这不小孩更有主意。大伙一想，我们13个听谁的？得选出个元帅来，再挑个先锋官领着我们干，叫谁当元帅呢？后来一商议，决定让秦英为帅，说老秦家辈辈都元帅，你领着我们干。小秦英一般人惹不起啊，驸马秦怀玉之子，景罗皇姑所生，那是当今天子李世民亲外孙子，论聪明论后台那都够硬的。又选出罗章为前部正印先锋官，其他的人都跟着是打手。哎呦，秦英还真像那么回事似的。大家选出来之后，秦英把小脑瓜一捂着脸蛋子往下一沉，吩咐一声，咱们这么办啊，像不像做比成样，兵不斩将不齐，无有五音难正六律，没有规矩不成方圆，既然大家叫我当元帅，就得听我的令箭。哪儿找令去？哎，咱们的先人想当年筷子令反山东，拿筷子代替令箭，就到厨房弄把筷子去，咱们也来个筷子令。这帮小孩在后花园就折翻天了，正中央摆了把桌子，桌子上搁把椅子，秦英披着斗篷在上头一坐，罗章气呼呼叉着腰在旁边，真像先锋官那样。那些小孩舔着肚子排列于两厢，秦英拿着筷子一个一个的传令，告诉每人现在马上回府，到府里选4名身强力壮的家人，暗带皮鞭和短棍都得找这样的。我们就在天牢段思玉门前有个一品香茶楼，在那茶楼底下不见不散，邀定一个时辰以后在那块见面。秦英传完令箭之后，一窝蜂一样众人都回去了，每个人回到府里头都是短衣襟小打扮，暗带兵器，这兵器可不是刀枪，都是棍棒和皮鞭，又选拔了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，都赶奔一品香茶楼。咱们再说秦英回到府里也照样收拾好了，带了一个柳木的棍子穿到脑袖里头，心说这小棒揍人才疼呢，成亲王我非叫你知道知道我的厉害。在箱子里头把大红缎子南绣拼金的斗篷拿出来的配上，头顶3叉束发紫金冠，身披百花袍，腰束8宝的粮袋，粉底青缎的靴子，再配上斗篷。秦英这小孩长得是红扑扑一张脸，浓眉大眼，脸上带俩酒坑，五官端正，真是一派英雄的气概。带着4个家人等他来到一品香茶楼一看，呵， 那十二家少国公全到了，左边一堆，右边一堆，他一点名，一个不缺，半个不少。秦英告诉等着，听我的号令，我那头一喊打，你们就给我往上上。哎，你去吧。他披着斗篷往前走，往天牢段思运门前一看，可不是吗？就见七罗伞盖呀，正中央一把安乐椅，椅子上端坐正是成亲王李道宗。见李道宗头上戴着九龙盘珠冠，身披赭黄袍，腰束金带，因为他年纪太大了，坐着时间长了有点乏累，正低着头在那打盹儿。往他身边背后一看，日扇、长扇、龙凤扇、金瓜、乐府、朝天凳，是半朝銮驾。这銮驾就是仪仗队，皇上的满朝銮驾。成亲王好比太上皇，他趁半朝銮驾。望着一座金甲的武士环列于左右，倒有一派的威风。这趟街上禁止通行，静悄悄的，无人来往。所以秦英往里一看，看得非常清楚。他挺着胸脯奔成亲王李道宗就来了。这路口上有卡子，当兵的一看来个小孩，哎，站住，哪来的？赶紧回去，此路不通。秦英把眼一瞪，哎哎，我你们双瞎子狗眼，连你家少国公都不认识了，你跟谁瞪眼呢？这当兵的一低头，呦呦，哎呀，该死该死啊，没注意，这不少国公秦英吗？驸马秦怀玉之子，娘的娘，我这老了敢得罪吗？想到这儿赶紧躬身施礼，哎呀呀，少国公，哎呀，我狗眼都瞎了，不认识真人了，哎，您多多原谅。想着算了，不知者不怪，管好注意就是了。是是是是，哎，我说那个人当间坐那老头，我怎么瞅那眼熟呢？那谁呀？啊，那是成亲王李道宗。看看，我一看就眼熟嘛，闹了半天是我太皇老爷。这么办吧，你们到里头给我送个信儿，就说秦英给太皇老爷问安。这一说，当差的赶紧转身送信去，把李道宗叫起来，这么一提，李道宗手捻须髯，还点了点头。嗯，看来老秦家家教有方啊！啊，这孩子离老远看我在这儿，还要给太皇老爷问安，那就叫他过来吧。刚才这一说，小秦英迈虎步来到李道宗的面前，满面陪笑，一躬身：“太皇老爷在上，我给您老人家磕头了。”趴在地下蹦蹦就磕响头。成亲王把手一摆：“起来吧。”哈哈哈哈哈！秦英，你这是上哪去？回你老人家，我这刚放学。
哦，那你就回府休息去吧。
遵命。
说着走，他趴地又磕头。
成亲王一看这孩子礼貌怎么这么周到，干脆我搀一搀吧。他就在椅子上坐着，一哈腰，伸出两只手来，打算把秦英搀起来。哪知道秦英看着一哈腰这功夫，胡子正在自己的面前，他把小拳头伸起来，啊，捧一把。把李道宗胡子给薅住了，往怀里一带，别给我趴下。一则李道宗年纪高迈，二一则毫无准备，这个惨劲儿扑通摔了个狗啃屎啊。秦英一扭头喊了一声：“冲！”哎呀，罗章带着十几家少国公，每人带着四个家人，嗷一嗓子就冲上来。这些少国公跟小老虎一样，扑到李道宗身上是拳打脚踢呀，一边打着一边还数数呢，打一拳十两，踢一脚二十两，
回去见程咬金还得领钱去，一个十两二十两，叮当叮当。
李道宗可受不了了，哎呦，哎呦，
打死我了，打死我了。罗章说就打死你，咣一脚把牙给踢下六个去。
小磕巴嘴程千宗喘过来，
躲躲躲躲躲躲开我去了。
他更缺德，
薅住这胡子嘣嘣嘣紧往下蹬，蹬起来还查个数，一根两根三根，这下才五根，烧得了，把李道宗这胡子揪得一绺一绺的鲜血迸流啊。
那么说李道宗手下带着那些卫队怎么不管呢？哎，没人管。开始的时候卫队打算冲过去，可一看都吓坏了，来这十三个小孩哪个都不是省油灯，不是扫北王之后就是驸马之后，都是国公之子啊！我们敢碰谁呀、啊？这回李道宗吃着亏是个爆啊，打的是就地翻滚，小孩们越打越高兴，就不考虑后果了。小磕巴嘴程千宗一想，我哪能光薅胡子呢，干脆我踢他一脚得了。这会踢的踢一顿，不会踢的踢一下，这飞起了一脚，当这一下就见程亲王、当时就没气了，小英雄这才惹出来杀身大祸。